啊，哈利路亚！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让小弟有这个机会啊，来到这边啊，跟大家做啊专题的分享。那今天会用一天的时间，跟大家用信仰从小地方做起啊，来跟互相做勉励啊。那我们的七八月份啊，都会在宗教教育方面会。在教会会有很多啊加强的动作，包含我们这礼拜啊全省各地都有高国中班学生联恩会，啊即使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我们还是在线上顺利的完成，啊看起来呢成效都还不错，啊我们的学员很多都非常认真的在学习啊，那为什么要学习呢？啊，因为我们要去寻求信仰的本质啊，我们信耶稣要抓到真正的方向啊，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目的的啊，这也是我们宗教教育要强调的部分啊。我们跟一般外面的啊夏令营、安亲班是不一样的啊，不是把课程塞好塞满就好，我们是有目标的。那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包含我们大人啊，所有的人在奔跑天国路这条路上的人，我们来聚会，我们教会的崇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目的。那我们的信仰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在活着的时候做对的事情，然后把对的事情把它做对啊，得主喜悦，进入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国。啊，因为在四福音里面，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天国既然是耶稣的，当然要照耶稣的标准啊。所以，并不是学校教的那一套，也不是社会道德的那一套，是要照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的人生要划对重点，我们所做的一切。要抓住主题，我们要朝着这个标杆直跑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信仰的小地方，小地方往往是最重要的地方啊，因为简单的事把它做好就是不简单啊。我们有时候会去想，是不是有时候天国路是不是要有做很多很困难的事情，可是耶稣往往会提醒我们，那你的基本有没有做好？那这个基本是什么呢？啊，其实是我们都耳详的东西哈。那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这里说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主耶稣说，我们人生是有公式的啊，他其实都教导我们该怎么去做。那就像利未记里面提到了七个节期，那这个七个节期也是在提醒以色列人，你的人生要怎么去过啊？你要去过逾越节，思想主恩啊；你要去过祝棚节，仰望天家。那其实呢，神他都在教我们，好，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听？去看我们到底要做什么，然后认真去执行。所以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有一个人生的基本公式，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那这边的先求，求并不是祈求，它是追求。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祈求是我们不足，主啊求你加添给我，但是追求呢，就是你要先准备好了啊，你才能够来到神面前来做祷告的动作。所以这边所讲的先求，就是要先准备好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那什么是这些东西？前面所讲的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甚至包含我们永生的天国。所以这边神的国是在讲神同在的地方，神说了算的地方，所以是神的规范，神的命令。 那我们该做的，先求神的国，就是要听神的命令。具体的做法就是要熟读圣经，啊，这就是信仰的小地方的第一个。那再来呢，它的义呢，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要行出他的义，照神的规定来做，也就是神要我们行的道，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主祷文才会有一句话，求主啊赦免我们，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啊，赦免我们，如同我们赦免了人的罪。所以如同表示那是先发生的，啊，我们要先行神的义，才能够站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所以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道出了我们人生信仰的小地方，就是要听神的命令，要遵从神的旨意。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也说到，啊，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所以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这个遵行天父旨意，就是指听命跟顺从。我们知道信耶稣将来目标就是进天国，如果将来没有打算进天国，那就不用信耶稣，或者是我们信仰就可以随心所欲，挑一个喜欢的高兴的去信就好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信耶稣就是要信到对的，要能够进天国。那要进天国有三个条件，啊，照圣经里面说遵行天父旨意，那就是要听命跟顺从。那圣经记载的进天国，那我们就要听。第一个，要受合乎圣经的流动活水的洗礼；第二个，就是要受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个五旬节降临那个圣灵，会说方言的圣灵。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要行道，但是行道不知道怎么行道，啊，所以我们会发现遵行天父旨意呢，就是要听清楚，然后要做对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也有其他基督教会的，啊，弟兄姐妹，那我们也来思考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完全遵照圣经，啊，那我们也欢迎来我们真耶稣教会来查考，我们来思考什么是完全的听命。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啊，并不是说这边说说就算了。所以人生的重点呢，信仰的小地方就是两件事，听命跟顺从，啊，所以我们要进天国一定要受洗，要受圣灵，再来呢就是要遵守神的旨意，去做对的事情。那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基本功，除了祷告就是读圣经。那读圣经就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努力要竭力去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贯穿整本圣经就是听命跟顺从。例如挪亚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啊，挪亚这边记载说要神叫他要盖方舟，啊，这个方舟的大小非常大，啊，小弟稍微估算一下，就像台北车站前面的41层楼星光三月百大楼摩天楼，啊，把方舟立起来就像这个大楼一样大。这个方舟长得很奇怪啊，四四方方的，难道不能做一个漂亮一点的吗？啊，而且这么长，会不会在力学上面海浪冲击之下从中间断成两个？但是这边记载挪亚怎么做，六章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就是听命跟顺从，所以挪亚被称为义人。好，再来是摩西。摩西呢，神颁布的许多命令给摩西，那摩西他的态度是什么？好，我们很多地方都有记载，我们只有挑一节，出埃及记的七章六节，出埃及记七章六节，摩西亚伦就这样行， 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他们就照样行了。所以今天要进天国，听命跟顺从是很重要的，包含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组内的孩子，我们要听命顺从神的命令。然后以弗所书六章二节也提到，我们要听命顺从我们的父母。你不听命，你不顺从，就不能进天国，就这么简单。从基本的父母如果不能听，那怎么听神呢？所以圣经才会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到新约时代，耶稣他也是这样来做示范。这边我列了三个经文，我们在投影上面可以看到，耶稣在六章三十八节说，我因为我从天上下来，不是要凭我自己的意思行事，而是要实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我们在服事的工作上，在教会担任圣工，我们有时候会考虑到的就是我的智慧够不够，我的能力够不够。可是明明圣经里面撒加利亚书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重点是神的灵，那神的灵就是听神的命令。所以呢，耶稣就做了一个示范。原来这个耶稣他示范之后，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要进天国听命顺从是跟智商没有关系的，这才叫做福音。如果福音是有设限的，你一定有本身不能改变的条件，那这就不是福音了，那叫特权。今天福音就是大家都可以，不管你有什么条件，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的聪明能力，你只要懂得听命顺从，你接受洗礼，接受圣灵，你就可以进天国。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智慧绝对是非常广大。这几天看到一个新闻，这几天北半球非常的热，都破了百年的记录。有些地方加拿大居然五十几度，海边有一些蛤蜊晒到熟了。可是想想看，这是谁晒的？这是那个遥远的太阳所晒的。那太阳是在一亿五千万公里外的地方，光这个光走就要八分二十秒的时间。这么远的一颗灯泡可以把地球上面的蛤蜊晒熟，那这是谁造的？那是耶稣造的。所以耶稣绝对有超越世界上爱因斯坦任何人的智慧。可是他的做法呢，我不做自己的意思，我只遵照神的意思。所以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耶稣继续说，我的教导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出于那位差我来的。今天我们在真耶稣教会台上的讲道都依据圣经，我们只讲神 教导我们的，不是我们要讲自己的话，没有什么新发明。所以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当你们把人子举起来，你们就会知道我就是自有拥有的，并且知道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我只说父亲所教导我的。这地方耶稣再次说，他只遵照天父的旨意。所以耶稣在世上你看到的就是听命顺从。所以在客西马尼园才有那一段传为千古传颂的祷告文，主啊，主若愿意，求你将这杯移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做到完全听命完全顺从，那我们的信仰就从小地方做起，可是呢却可以发挥大大主的喜悦。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听命要听到什么程度呢？听命当然就是要从读圣经。有人认为圣经这么厚要怎么读？我们有很多连真教会的信徒也没有读圣经的习惯。小弟这几年在参加协助大专班，学生还有学生国高中班学生联会，甚至是我们的教员讲习会， 教员讲习会我们都号称真耶稣教会这个要求最高的这个研习讲习会哈。每一次呢200多位准教员问说有没有每天读圣经，常常都不到10个。那我们没有读圣经怎么当讲圣经的教员呢？所以扫罗他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国的国王，他就犯了一个错神要考验他。神呢在撒母耳记上15章第1节就借由撒母耳传达神的命令，说你要把撒玛利亚人要把亚玛利人进行消灭不可怜惜就是不管什么老人妇人小孩牛羊全部都要有生命的都要杀尽这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往往是完全的，他要求的不是有百分比的，他要的就是完全。结果扫罗他没有做到他有去杀，他有执行命令，他有听命，他的遵从度呢几乎把他们全部都杀光了他有照神的话在努力，可是呢他却留下上好的牛羊。如果按照我们一般所说的20:80的比例，那扫罗王应该有执行80%的工作，他只剩下20%没有完成，他还留下亚甲王亚玛利王。那神知道之后跟撒母耳说什么呢？他说我后悔立王了。今天我们有时候在执行神命令的时候会洋洋得意说我执行80%了，我非常守道了，我只有一点点坏习惯没有改，我也没有想要改这样应该没有关系吧我只是偶尔说谎我只是偶尔骂骂人，我这样不会造成死罪吧，我可以进天国吧，那是你自己在说。我们来看他神是怎么说的，在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和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里面有一些信仰的数学关系听命胜于献祭。当我们完全听从神命令的时候，虽然献祭是神所喜悦的，可是胜于就是大于在数学上有大于的关系。听命是胜于献祭，顺从是胜于供养的脂油，所以神说听命跟顺从才是第一顺位你献再多的祭，你献了再多供养的脂油，你没有听命跟顺从，一切就是免谈。所以另外还有一个数学的公式，悖逆等于行邪术，行邪术是死罪，那悖逆呢就是你叫我做什么我不想做我不想做然后这个悖逆就是你叫我做什么我反而要做相反的所以这个罪呢有时候我们只认为那就是叛逆嘛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爸妈或是老师会说他就在叛逆叛逆很严重吗？我们用圣经来看叛逆是死罪叛逆尤其你叛逆神的话是死罪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拜偶像我们也知道是死罪要除名所以当我们不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活得很自在会认为说没那么严重吧我只是叛逆一下，我不听爸妈的话一下，我只是不照教会的规定一下。但是神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会厌弃你做王。所以我们听命，我们要提到就是要每日读圣经，信仰的小地方每日读圣经，每天都要读一章，因为圣经太厚了，一时之间没办法全部消化吸收。可是神没有让我们像浮游一样只有活7天，神给我们的生命 只要我们利用时间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命令听清楚了，才知道要做什么，才知道什么是不可犯的。圣经认真读的时候，你对神的命令执行的听从度会达到100%，因为有一个人，他就是有这样的表现，他就是使徒保罗。保罗他说，我向标杆直跑，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那请问各位，保罗他是何等的人？他今天对道理的追求还不够吗？我们今天有谁像他一样升三层天去跟耶稣讲讲话？在灵性上没有人比得上他，而且他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他用一生的生命在为主做工。但是他发现，我还没有达到标杆，我要向标杆直跑。向标杆直跑的意思呢，就是没有空去看左边右边，直呢就是眼睛只有看正前方。他觉得很急啊，很紧张。为什么？神要求是100%。所以当一个人认识圣经，你看到他的生活态度是在信仰上努力不断的追求，他没有空去管其他的事情，他没有空去想说我要去赚什么大钱，他没有空想说我要去叛逆一下，我要去做什么坏事，我想要去解封后我要去报复性旅游，他没有空去想这个。他会想到的是，解封后我要报复性服侍主，因为在三级警戒当中，很多教会都关了，我们都没有机会服侍主了，我们剩下祷告可以做，剩下读经，剩下少部分的直播人员还可以服侍主。很多弟兄姐妹如果有读圣经会很扎心，他会说我要报复性的，当然不是说那个，他就说我要努力要去做主工，因为没想到有一天做主工机会会被就这样被关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听从听命，要怎么样去顺从呢？再次强调，如果没有读圣经，没有参加聚会，没有参加各样的灵修会，我们怎么知道命令呢？我们常常都会自以为是，觉得我应该够了，我觉得我还不错。其实我们真的相对于世人，我们真的还不错，随便的一个任何一个信徒都比人家不错，因为世界上的人没有圣经的道理当作他们的准则来引导他们。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要养成每日读圣经的习惯，然后不仅我们自己做到，我们还要带领全家，要建立家庭信仰祭坛。所以今天会用这两个主题，用一整天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也用见证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用生命记6:1-9来跟大家谈到神要我们做的事，这个事情就是听命跟顺从。我们可以翻开生命记6:1-9。生命记的六章，我们先看第一节。生命记6:1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那生命记的6:1呢，就提到说，神的命令，神所吩咐的要在地上遵行。将来你要进神的天国，当然要照他的规定。我们要移民美国，你要照美国的签证，照他的规定办好手续。你只要少了一个手续，你只要有一个资格不符，你就是不能移民美国。那何况是天国呢？神讲话了，要移民天国，要照神的吩咐，教训，这个诫命律例典章。所以听命呢，就是要熟知圣经神的话。我们信主多久了？我们有没有把圣经读一遍？读完圣经一天一章，大概要3.5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的年纪有超过6岁，应该有办法读完一遍。那我们现在已经年龄几岁了呢？我们读完几遍了呢？我们没有读圣经，怎么知道这条路要怎么走？天国的手续知道怎么办吗？ 办齐了吗？可以无愧见主面了吗？知不知道主耶稣利用这个疫情提醒全世界末日已经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紧张的感觉，就好像一场大考，神已经敲了预备钟，剩下五分钟收卷，全世界都要收卷，那我们的题目答完了吗？所以听命就是要熟知神的话，顺从就是神怎么说我就完全去执行。申命记六章二节说，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边提到了另外一个重点，神说那谁要来听命令要去执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所以今天信仰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从神毁灭世界第一次的毁灭，用大洪水毁灭，神就不是只有拣选挪亚，神一家，挪亚一家八口都得救。我们家里面是不是还有人还没有搭上这艘方舟，还没有进入真教会，还没有受洗受圣灵，跟我们一起来遵行神的道理？所以这边提到说，对象你，我们个人呢，在这个道理的遵守上，要个人每日养成读经习惯。第二个，你的子子孙孙，我们要读圣经给我们的身边家人看。我很喜欢一个教育学家说的话，他说身教不是最好的教育，身教是唯一的教育，一个老师没有身教，其余免谈。所以当老师的本身没有表现出该表现的，只出一张嘴，那会变成法利赛人。所以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家里的信仰带领者，我们要做出来。我们每天读圣经，大声读都可以，读给全家看，让我们的孩子习惯，哦，原来我的阿公，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们每天在读圣经，每天在祷告。所以你的子子孙孙代表我们要全家信主，我们要建立家庭祭坛，我们要让宗教教育更完整的展现。我们看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所应许你的。这个地方神说你做了就有福气，就呼应我们一开始所翻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今天我们教会要求的是什么？一样啊，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就会加给我们了，教会就会不断的扩张，人数不断的加添。这边说当我们愿意这样做，会有三个福气。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可以看到福气有日子得以长久，神会看顾我们平安。最近在疫情流行，我们其实不用特别去担心疫不疫苗的，虽然我们疫苗数量不太够，我们有的人很担心，有打得到疫苗感谢主，没有打得到疫苗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我们有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神已经命定我们日子得以长久，即使如果万一不幸染到了，也是很平安的会度过，在世得以享福，神会祝福我们身边的一切，去到哪里尽都亨通，就像约瑟，他去到哪里，那边的人都尊敬他，去到监狱，人家也尊敬他，去到家里面，老板也赏识他，在世得以享福。还有呢，人事极其增多，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教会人数就会极其增多。那我们也要来思考，我们整个真耶稣教会真的要努力来推动，照这个来做，神已经应许了，那我们就要照这样做。我们要推动全教会的读经，要推动全教会的家庭祭坛。如果再不动，我们可以思考，这二十年来 真耶稣教会总人数20年前5万多，20年后的今天还是5万多，为什么？很简单，问下去，有每天读圣经的举手。不管什么样的 学生联合会，不管什么样的讲习会，都不到10个。我们不读经，不听命，没办法完全遵从神的旨意，不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怎么将这些事给我们呢？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是我们宗教教育的主旨之一，我们要教孩子我们的耶稣，我们要去爱他，爱他就要听他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听他的话呢，就不是爱他了。所以包含第五节，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认识神，还要生发爱神的心。所以听命跟顺从的原动力也是宗教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产生尽心尽性尽力爱耶稣的心。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听他的话，就会照他所做的去做。有时候夫妻呢，常常会讲一些甜蜜的话，太太就会问先生说，你爱我吗？先生毫不犹豫，我爱你。然后太太一定会问，你怎么爱？我们的耶稣也一样哦。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15节，约翰福音21章15节，21章15节，耶稣说，这边说啊，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那你喂养我的羊。在夫妻之间，如果太太问说，问先生说，你爱我吗？先生说，我爱啊。通常先生有的还会迟疑，因为男女其实是大不同，男生会用理性的方向去想，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可是女性呢，会用感性的问说，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行动表现。什么叫做爱？爱呢，就是在主里面按照对方所期望的努力去完成。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就按照圣经里面照父母所期望的努力去完成。我们爱神，也要照圣经在神所期望的努力去完成。你看耶稣怎么说，你喂养我的羊。今天神在派我们工作命令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就派下来，他会先检视你爱不爱我。今天要找你当负责人，今天找你当事工干部，今天找你当接教员的工作，我们要问自己，我爱主吗？如果没有爱，叫做雇工，被雇来的，反正事情做完就好了。我当教员哦，那个课本念一念就可以，我很强的，我一看马上记起来，这段经文我很熟。如果我们对神没有爱的心，你不会用心去做任何事工的准备。你爱他，你就会告诉自己，他是谁呢？他是我的某某某，这个不能随便，不能随便。今天我们要听命跟顺从的原动力就是爱主，所以神就这样问他。我们再看到生命记6章6节，所以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接下来呢，我们既然已经确认了我爱神，爱神不是挂在嘴巴，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太太不是挂在嘴巴，你要有行动表现。当然爱孩子呢，父母一定会有行动表现的，这是天性。所以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做父母的爱孩子可以爱到这种程度。讲到这边，每次都会想到2008年5月12号在中国大陆的汶川发生大地震。他们挖掘的时候发现有生命迹象，挖出来发现怎么会是尸体呢？他们只好把尸体搬起来，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血肉模糊的尸体搬走之后呢，他居然抱了一个 活的婴儿，他只有受到轻微的擦伤，他们才发现啊，原来这个被压烂掉的是妈妈，他跪趴着努力用他脆弱的身体做出像超人一样的举动，撑住巨石压上来。为什么妈妈愿意这样做？后来他们在清理尸体的时候，发现这个母亲的手抓了一只手机，上面呢，在他临死前一字一字哈，可打在简讯里面，当然发不出去啊，他只是要留下字哈，希望捡到他孩子的人可以传达他的话语，他的爱。他上面就写说：“孩子，如果你幸运活下来，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这句话呢，大队长一看到啊，那个搜救队的队长看到就哭了啊，就把这个手机传过去，每一个救难队看的都哭了。这叫做爱啊，爱呢，你会奋不顾身、尽力而为，你不会有那种我执行率80%可不可以啊？没有，你不会问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做到连你的命都没了。所以这些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所以这边提到说，今日所吩咐你的命令都要记在心上。那我们若不读经，无法明白神的命令，要怎么遵守呢？我们常常会说，不知者无罪啊，啊，我就不知道啊，啊，难道不知者无罪吗？在利未记5:17，我们可以翻开利未记5:17。这里说，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今天所有真耶稣教会的安息日，大家都在线上正在播出，都在谈天国的事，天国移民的注意事项。我们不想看，不想听，不想知道，我们还是有的罪，因为这本来就规定好了。就像一个学生，他迟到了，被抓到，要被处罚，啊，他是新生，他就说：“哎，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早上7:30就算迟到？我以为7:50哎。”哦，那学校的老师就会跟他说，训导处就会跟他说：“看清楚哦，校规就写清楚了，7:30迟到。”我没有看到啊，说可是你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你就要遵守校规。去年的10月，那个双十是连假，那10月11日是礼拜六，也是连假哈。那我那天一样开车去石牌教会要聚会，然后石牌教会超难停车的，哦，我看到一个车位很高兴啊，可是上面是写着货车停车格。那货车停车格，他写礼拜六啊，到下午5点之前啊都不能停哦，停了要拖掉。可是我想说，今天是连假，货车停车格应该可以停吧？又没有人停啊，我就停了哦。那停下去发现，哎，上面有那个车牌号码哦，哎，有人被拖掉哎，应该是昨天被拖的哈。可是我不是昨天，我是今天啊。那我就想说，假日所有停车格都不收费啊，所以我就停了。当我聚完会我要牵车的时候，发现我车子已经被拖掉了，而且车地上写了10个车号、哦、原来我不孤单啊，10个车号。还好那个拖掉的地方呢，拖掉场离石牌教会走路只要20分钟就到了，有一点远可是走得到了，我就走路过去，我就叫我的家人说：“你等我一下，我车子被拖掉了，我去赎回来。”我走过去发现，哇，大排长龙哎。啊，我本来要去理论哦，说礼拜天那个假日为什么要拖人家的车子哦？谁规定的？那后来想说啊，算了，啊，把车子领交完罚金领回来，自己 Google 一下，发现货车停车格没有假日的规定，也就是说假日呢，所有车位都不收费，但是货车停车格照常收费，因为劳工没有假日啊，了解了啊。但是你不能抗议啊，你不能说你不能拖，我又不知道，啊、哦，这个抗议是无效。我看到我去的时候，真的有看到人家在抗议啊、哦，我发现抗议无效，哎，他就说你要申诉，你不要找我们，就去 找管道申诉啊，我们只是执行单位哈。哦，好，这也让我想到，不知者无罪吗？我圣经都没有读，神就会对我比较轻吗？没有啊。啊，在启示录里面说，天开了，神的约柜就出现了，神要审判万民。神是用约柜里面的十诫，用圣经的话要来审判我们，没有说你没看就不算了哦。好，生命记六章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蒙恩的目的哈，就是要引导全家要尊主为大，所以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啊，我们可以看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啊，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十九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话，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边提到亚伯拉罕，万国都因他得福，但是神说，我给你恩典是有目的的，知道吗？我们今天领受神的恩典，也有神的目的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白白得来，没有白白舍去。舍给谁？耶稣说，你不用压力很大，从你的邻舍开始，爱你的邻舍开始就好了。我没有叫你爱全世界，你从你的邻舍爱开始，爱这个邻舍，再过在这个邻舍，在这个邻舍，那最近的邻舍就是我们家里的人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亲属啊。所以十九节说，我眷顾他，为要就是我有目的的，这目的是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话。怎么遵守话呢？你一定要有身教嘛，带他读经读神的话，参加聚会啊，甚至呢，我们的祷告如果不懂圣经，有时候祷告方向还是错误的哦。我很会祷告，我不读经啊。祷告我们大部分是没有问题啊，我们比较缺陷就是读圣经，结果读完圣经才发现，祷告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哎。如果你读到利未记，会看到这五祭，然后祭司要献祭之前，要先为自己献赎罪祭。那请问各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先求神赦免我的罪，再来跟神祈求，还是噼里啪啦下去，主啊，我现在怎么了？求你帮助我，忘了跟神说，神啊，啊，我犯的什么什么错，求你赦免。所以第一个要遵守神的道，我们才知道怎么祷告。接下来要秉公行义，那就是顺从啊，啊，不但听命，而且要顺从。然后呢，会有什么好处？神又再一次讲了啊，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你会看到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有些家庭蒙福不断？因为他做对了，他掌握了人生的公式，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神就把一切赐给他啊。然后呢，他已经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然后神就把一切应许的话都成就了。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是说话算话的神，他是最单纯的神。其实说起来人比较麻烦，人会变，以前的他跟现在的他不见得会同一个，好人会变坏人，坏人会变好人，可是神呢，从古至今，以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不改变，而且他很单纯，你对我好，我加倍对你好，你不照我的命令，加倍的不理你。所以要怎么做？这边说要教训你的儿女，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第一个，坐在家里，坐在家里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家中跟家人与儿女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一起唱诗，一起分享，它叫做家庭祭坛。家庭祭坛不限只有一种形式， 就像我们中区的海报一样，不限一种形式而已。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全套很好啊，但是如果我只有带全家来祷告可不可以，也是家庭祭坛呢？可以一起读经，然后呢也是可以一起唱诗啊，我们今天来一起唱诗好不好？在我的家里面，我跟我太太，然后我有三个孩子，然后呢很感谢神，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会弹琴，所以他们都可以去轮一个人弹琴，然后呢四个人都有四部就可以合唱，哇，那是很棒的事情。所以从小开始我的孩子就常常会说，我们今天要不要来唱诗？好啊，尤其学生联会一结束，每次都有很好听的诗歌，他们回去就会分享，然后呢我们就努力试谱看出二三四一二三四部想办法唱出来，然后唱出来很感动啊，好听哎，哇，这次怎么这么棒这叫做家庭祭坛。行在路上，其实像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家长会走在前面，就像母鸡带小鸡一样，母鸭带小鸭，他们排成一排然后呢家长在前面会边走边谈神的话语，他们随时都在见证神的意思。我家住在淡水可是我在石牌教会聚会，然后呢我的上班还有我的孩子读书的地方都在北投，也就是石牌教会附近。我很想搬到教会附近可是那边的地价太贵了。那时候呢在二十几年前看房子一看看看看看就看到淡水去了，有点难过有点哀怨那每天要开车开很长的时间，大概要开一个小时因为会塞车，那条路真的是有够塞。在开车的时候我就会想，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祝福我，让我有能力买教会附近或是买上班的地方的附近。可是慢慢的呢，我的孩子都长大了，我的三个孩子今年21、23、2525岁有三个，他们现在呢也不用我去载，那我就想到我那时候每天都要载着他们，然后带到各学校，好像在卸货一样然后呢最后就再把太太放下来最后再回到我的上班的地方，要绕一圈每天呢早上要开17公里，然后下班再开17公里，一个一个把他接回来。可是在车上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早上读圣经，读完之后呢就会有一种感动我要分享，那我就边开车边讲我以为他们会不耐烦，结果当我的孩子慢慢长大到国高中到大学，发现他们在台上分享，他们会分享他们小时候呢在车上听他爸爸讲的圣经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原来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住远一点全部关在车上一个都跑不掉，建立家庭祭坛。那后来发现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再来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就是说无时无刻都要讲，剩下躺下起来就讲全部啦包含我们的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要纪念神，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规范再看到生命记的6章8节，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记在手上就是让孩子看到我们手所做的都遵循神的旨意遇到事情我们来祷告，生病了我们来祷告。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有没有让孩子看到我从我们手上所做出去的都有神的话语呢？戴在额上为经文犹太人他们额上会有一个小经文盒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是我们脑中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依靠神。我们有没有让孩子看到说遇到这个事情我们来依靠神，没关系，我们来祷告你不用害怕，我们有神。这就是戴在额上为经文。接下来的9节，又要写在你的房屋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写在门框城门上呢，就是一种敬教。我们知道教育除了身教，还有一个叫做敬教你的环境布置有没有这样的氛围 所以所以我们身为家长的，除了要有身教以外，要表现出来你是信仰跟生活是完全结合的以外，家里的摆饰呢也要实现敬教，你的摆饰要敬虔。有时候去访问信徒，看到家里面哦，基督是我家之主，哎，这个圣经里面的图画啊，然后呢啊，这个钢琴啊，上面有我们的赞美诗，你一看就觉得啊，这真耶稣教会的家庭。那这个孩子在这当中呢，就耳濡目染，他会觉得我是信耶稣的，我是真耶稣教会的。可是也有访问到一些家庭哦，哇，艺术品，哇，葡萄酒的架子啊，当然不是说这个不好哦，可是你会觉得说，哎，奇怪，这信耶稣的吗？哦，有的还曾经看到那个佛像，我就说这个是佛像，说我们没有在拜拜，它是艺术品，它是艺术品，你看它是大理石做的，我就说这个要拿掉哈。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你没问题，可是你孩子有问题啊。你家里面到底摆设的是什么？哦，有的那个全套卡拉 OK 啊，当然不是说这些不好，可是为什么没有一点啊那种跟神的话语有关的环境？那我们在宗教教育的教室里面也一样，你不用客气，就给他布置贴圣经的话语，然后说跟圣经有关的布置，让孩子看到这个想到神，看到那边也想到神。哦，有些教会连厕所都会贴那个小标语，哦，不管用什么方式，这叫做敬教。以前神也这样吩咐以色列人，你的房屋门框上要写神的话语，你的城门上也要写神的话语，你看到哪里都要写神的话语。哦，所以我们慢慢的要来思考。所以在生命记的六章一到九节就告诉我们，原来信仰的小地方就是要我们人人每日读圣经。第二个，家家有家庭祭坛。所以听命呢，要从读圣经参加聚会开始啊。我们除了祷告以外，因为祷告我们比较不容易忘记，当然我们也是要努力加强我们祷告的时间，祷告长了啊，祷告深入了，神就会带领我们做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多读经，多参加聚会，明白之后，你就会感受到说，哦，原来这么重要啊，原来不能不做啊，原来神这么爱我。有时候有些经文你会看到，哦，原来神这么爱我，哎，天哪，我怎么都不知道。你被神的灵感，你被神的爱感动了，哦，你就会愿意去遵照办理。尤其我们的孩子啊，最后我们看圣经箴言二十二章六节，箴言二十二章六节，二十二章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感谢主，在我的孩子成长路上啊，哎，没什么感受到什么叫叛逆哈。那因为我们家是，我是第四代真耶稣教会信徒，我的孩子算第五代，那我也希望神保守，能够代代相传。那从小我们就被教导，神的话就是要听啊，所以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听话，什么叫叛逆，反正爸妈说的话就做吧。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啊，就行啊，啊，不可以做什么就不要做啊，啊。那我的孩子呢，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神也给我机会，让他们被我锁在车上，啊，一篇一篇的道理告诉他们。结果没想到呢，啊，教养孩童，如果按照以色列人他们的习惯，也照我们现在的儿童心理学，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你建立了基础价值观，他一辈子都不会改变，他不会问为什么，他会觉得啊，这本来就该做啊。曾经有人问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吃三餐？很多人答不出来啊，就从小都吃三餐啊，为什么会从小就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那十二岁以前就建立啊，那叫做基础价值观。十二岁以前你就建立他读圣经，十二岁以前就建立他家庭祭坛，他会觉得哎，那是该做的啊，啊，就是该吃的饭啊，哎，那有什么好怀疑的？如果十二岁以后还没建立，我们就会遇到叛逆的事情啊。所以圣经写的话真的是真的，也合乎儿童心理学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当行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他就会听从。那愿神与我们同在。那下午呢，我们会再用一些见证神在 小弟身上的见证，这方面见证跟大家做分享来荣耀神的名。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